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第234期的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修炼的最后时刻，大法弟子更要向内找。我们幸运地随同师尊走在正法的最后关头，在看似平常的日子里，每个大法弟子修炼都在开创着自己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路。每个大法弟子在做得好、做得不好的过程中，不断地精进和提高。在这最后的时刻，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向内找出我们的不足，去掉根本的执着，是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和必须走的路。大法弟子在常人中修炼，常人思想中根深蒂固的观念，都是阻碍走出人的因素。常人的理是凡理，跳出常人观念的框框，才能走正修炼的路。时至今日，在大法弟子中，不同程度存在着对时间的执着，发正念不能有效制止邪恶，越是清净的人讲真相，越不能达到预期效果，过多的依赖常人的安全常识解决安全问题，经常随着常人中出现了一些现象而引发起波动。一旦有邪恶迫害的消息，就会影响到讲真相、正实法的活动等等，都是因为常人观念重、正念不足的结果。师父在洛杉矶市讲法中几次讲到有的修炼人不让人说的法，对照自己这方面的问题非常严重而不自知。近几年，我被安排在一个规模较大的单位任一把手，经常是自己说别人多，听别人的少，听不好听的话就更少，在家里也被捧着，养成了不让人说的习惯，对此自己并不察觉。师父洛杉矶市讲法发表不久，一次吃饭中，不修炼的弟弟突然毫无道理地指责我，明明是借此去我的心，我却毫无察觉地发怒，气头上反而骂了弟弟一顿。旁边都是修炼人的妈妈和大妹，马上一起说我，修炼的人要找自己的不足。这时我突然醒悟了，师父讲法中所指的不就是我这样的人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而我却在正法修炼的最后阶段，还在如此强烈的在乎别人的责问，说明在内心深处还埋藏着自己并未察觉的执着。所以师父在讲法中要严肃地指出来，让我们坚决地去掉它。做大法的事也会反映出私心来，大法弟子发挥常人中所长，自觉地注视正法，讲真相，救众生，揭露邪恶，抑制邪恶，所做的事都是神圣的，但在很多时候也会反映出私心来。表面看来大法的事也在做，也许数量也不少，但是带着诸多的常人心和私心，就使所做的事没有那么纯净，没有那么强的效果，就可能使修炼人之间出现间隔，就容易使旧势力以此漏洞找到迫害的借口。 比如写大法体会文章，不自觉的会有显示心，把自己认为好的资料留给自己或留给与自己来往近的弟子，愿意与自认为合得来的同修合作或多来往，愿意干自己熟练的或已经做过的事，一有变动就不加思考的认为自己做不到，对认为不可靠或有不安全因素的常人就不去，没法讲真相救度他。对认为不可靠或有不安全因素的常人就不去设法讲真相救度他，甚至对于与自己有过节的人，有时候有着幸灾乐祸的念头，因为自己未受迫害。发正念时，对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之徒发正念铲除就少，有的受过迫害的学员因为担心受报复而不愿曝光邪恶的迫害，使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做得不好。怕心也是私心的表现，是更加突出的私。师父要求大法弟子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就要求我们从细微之处一丝一念去归正，找出不足，严肃对待。即使是做大法的事，即使看不到会有什么直接的后果，也要毫无保留地把不足找出来，去除这些看似平常的心，使大法弟子所做的事更加纯净，成为一个没有间隔的整体，发挥出更大的力量。大法修炼要维护常人这一层的理，又要按照大法法理高标准要求修炼人，这种形式给更多的众生修炼大法提供了方便，也是大法修炼的难点所在。要做好自身的工作，但自己具体的努力往往会体现为对名利的追求，或者是转化为加强了对名利的追求。当有意想融化这种执着时，又容易陷入对工作的消极。怎样做到坐而不求、常居道中的境界，既是一个优秀的工作者，又是一个合格的修炼者？只有在不断的学法和去执着的磨练中悟，只有在不断的学法和去执着的磨练中悟道，才能不断的提高。处理好家庭关系是让自己的亲人正确认识法的重要方面。往往生活细节上一些不良表现，如不注意修口，恰恰是家人不能很好的认识法、了解真相的障碍，也是很多时候对家人讲真相效果不好的原因。有一对夫妻二人都是大法弟子，因为是离异后结合，在对待对方孩子和金钱上互相指责，居然使他们又到了要离婚的地步。不知他们是否想过，他们的言行是否符合大法弟子称号，而他们身边的亲人又怎能正面的认识和了解大法？大法修炼没有戒律，师父讲出的法理就是大法弟子必须遵循的原则，不严格按师父说的去做，还怎么能是大法弟子呢？包括练功的动作要领，身体保持正直，心生慈悲，面带祥和之意，我悟道都有着从思想和行为上修炼的意义，告诉我们怎么在常人中做好。所以我们必须多学法，静心学法，用大法来纯净自己，时时以法为师，事事对照，找出修炼中的不足，珍惜最后有限的时间，抓紧弥补，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营救同修中修去人心。在一个春夏之交的日子里，本地区六名大法弟子正在学法点学法，恶警翻墙入内，非法抄家并非法绑架了这几名大法弟子。什么会出现六名大法弟子同时被非法绑架这么严重的事件？本地协调人与大部分同修很快达到了共识，邪恶绑架六名大法弟子是对整体的迫害，说明我们整体有漏，有漏也不允许邪恶迫害，绝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就连旧势力本身都不承认。一个营救同修、维护大法的正法形式很快在本地区形成。一，把情况调查清楚，上网曝光，得到海内外同修的关注和声援。在那段日子里，经常从公安局看守所传出法轮功真厉害，从国外打来的电话，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抓的人他们全都知道。 二，全体大法弟子接力式的24小时整点齐发正念。三，制作、散发、粘贴劝善信和善恶有报是天理的真相材料。四，及时和被非法绑架的大法弟子的家属取得联系，并帮助他们去公安局要人。五，当时正是沈阳市苏家屯秘密集中营残害大法弟子的滔天罪行刚刚曝光之时，面对邪恶的疯狂，我们毫不畏惧，我们把反迫害、营救同修与政协大战的大形势结合起来，加大力度反迫害，大面积散发酒瓶，揭露苏家屯罪恶的真相材料、传单、小册子大量制作、散发、粘贴。在整个反迫害、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们切身体会到了旧势力虎视眈眈，旧势力因素利用同修没修去的人心，妄图在大法弟子中搞间隔，有的学员被利用的像常人一样说些不实之词，混淆是非。旧势力因素企图把我们拉入常人的争争斗斗之中，让我们内耗，干扰我们反迫害营救同修。我们反复学习师尊的有关讲法，牢记师尊的教诲，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排除干扰。我们无怨无恨，不妒忌，不动心，时时刻刻在法中归正自己，大法弟子都默默地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一切。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经过同修们的不断努力，六名大法弟子相继在29天之内全部无条件释放。此时此刻，我们深感大法的神圣和威严。试过之后，静心反思，问题究竟出在哪？整体有漏又表现在什么地方？他找了很多很多，基本上是以下两方面：一、资料和资金运作方面出现偏离法的现象。两位在一起做资料的学员产生了常人式的男女之情，协调人多次与他们沟通，指出问题的危害性和严重性。在这期间，警察、警车两次去其中一同修家，这位同修也意识到是针对那种因素来的，经过近一年的时间仍不尽人意。当然，协调人在协调此事时也没有完完全全站在法上，有时人的语言、人的办法也派上用场，所以效果不佳。为了对大法负责，对资料点的安全负责，协调人经过沟通把其中一同修调离资料点，结果是这个资料点停摆。这两位同修找了十几个同修另成立了大资料点，用几万元购进全套设备，无形之中形成竞争的形式。这个资料点运作没超过3个月，就出现了6名大法弟子被非法绑架之事。还有的同修在资料选材上随意性很大，不是在明会上发表的文章也大量散发，也有的同修在资料制作上不考虑需求，想做多少就做多少，他们用的也是这笔资金。资金是同修的无偿付出，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珍惜正用。二，有个人崇拜倾向。有的同修认为某某悟得高，说什么都对，照他说的没错，崇拜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如在学法点上学法，此同修一进屋立刻停止学法开始切磋，实际上就是听他讲，显而易见此时把法和个人倒置。由于个人崇拜，某种程度上促成了此同修的执着膨胀，时不时地证实自己。面对以上同修存在的问题，作为协调人也好，同修也好，都应该深刻地反省自己，扪心自问，尽到大法徒的责任了吗？发现同修有很强的执着时，及时耐心慈悲地指出了吗？教训是深刻的。我们写出以上事实，无意也无权指责任何人，只是把我们认为的不足不正的表现做法写出来，从中吸取教训，大家共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岳翔的文章，
请消沉的同修清醒起来，否定旧势力安排。2006年5月7日，明慧网登载了一篇由一名11岁小同修写的题为《从我们的转生看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的文章，其中详细记录了师父向他展现的一幕。他与父亲在下世之前曾经被旧势力被迫签约，他签约的内容是不好好学习，不好好学法练功，而他父亲签约的内容是执着于色。迫害开始前，他们一家人修炼环境很好，修炼十分精进，但是在迫害开始后，他与爸爸在修炼上出现了不好的状态，他渐渐地变得不想学法，不想发正念，不想讲真相，而他爸爸则开始执着于色，在外面生活不检点，挥霍了大笔的钱财，搞得自己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在受到师父点悟后，他和家人猛然惊醒，这些不好的状态都是由于同旧势力签约，而自己又没有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所致。于是他们下决心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坚定地跟随师父精进实修，状态也慢慢地好了起来。看后我感到非常震惊，我在最近很长一段时间内修炼很不精进，而自己却从没有想到这背后旧势力的因素在起着破坏的作用，而我的状态正是文章中承认了旧势力安排后的状态，而且跟身边的同学们交流之后发现，这也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个别表现。我是1997年得法的，当时正值我高考期间，虽然学习非常紧张，学法练功的时间也比较少，但是我仍然时时处处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严格要求自己的心性。在我修炼后的第一个期中考试，我的总分在年级排名就向前进步了99名，这在一般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随着修炼的深入，大法不断开启我的智慧，我的学习成绩也越来越好。在最后的高考中，我如愿地考入了一所名牌大学。然而在2000年后，我却越来越不能精进，常跟常人混在一起，听的看的说的想的全是常人的东西，自己放松自己的行为，结果造成了学习上很大的困难，成绩越来越差，最后勉强从大学毕业。工作后，我的修炼状态并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差。我的工作繁忙，很少抽出空闲的时间来做正式大法的事情，在公司中不断地接触常人，却在不知不觉中被常人所污染，甚至对常人中低俗的东西也开始感兴趣，心性越来越差。自己也曾找过原因，却从未想到是我承认了那些旧势力的安排，那些坏神在背后不断地干扰我，让我走上了条他们安排的远离大法修炼的路。在今年，我顺利地换了一个比较自由的行业，然而在近半年的时间中，我竟然两次被公司辞退。虽然表面上是因为我有些事情没有做好，但我心里清楚，这绝对不是一个正常的修炼状态，肯定是因为我误在了哪里。我一直在寻找答案，直到看到明慧网上这篇文章。看过这篇文章，我猛然惊醒，小同修写出来的自己和父亲不能精进修炼的状态，竟然跟我的状态如出一辙。我扪心自问，我会不会在下世前被旧势力挡住而被迫签约呢？我会不会因没否定他们的安排而正走在一条旧势力的坏神们安排的自毁的路上？这一切都很有可能，想一想真的是很可怕的。现在真正的因素终于找到了，我必须正视它，然后彻底否定它。师父曾经在2003年华盛顿DC法会上的讲法中说，我们不承认这场迫害，但是它发生了。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大家在这场迫害当中，怎么样去排除旧的势力强加给我们的这场迫害，否定旧势力的这场安排，怎么样能够走正大法弟子的路，在这场迫害中怎么样救度众生，这都是历史赋予大法弟子的责任，这些事情大法弟子必须得做，而且要做好。但现在看来，我一直没能理解师父的话，在修炼上遇到问题，习惯性的以一种就事论事的思想去对待，却没想到这背后存在着的因素，竟然是我承认了旧势力给我的安排，让他们把我拉了下来。而当我意识到这一切后，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 当我有不正确的想法或做法不符合大法弟子标准的时候，我就会立刻想到这是旧势力的安排，一定要破除它，然后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马上我就发现周围的环境起了神奇变化，而工作方面也变得顺利起来。反观我周围同修们的修炼状态，有一部分同修在近几年中也出现了被旧势力干扰的现象，比如说工作变得越来越忙，修炼则变得越来越懈怠。和这些同修交流后发现，很多人却跟我先前的想法一样，是在就事论事，说我的工作太忙了，能做到哪儿就做到哪儿。但这样的思想却恰恰是在承认旧势力给大法弟子安排的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当然会变得越来越忙，越来越朝着不利于修炼及正法的方向发展。所以根本问题还是在于在思想中要彻底的否定旧势力安排的路，堂堂正正的做一名大法弟子。旧势力安排的这条路被否定了，自然就会走上一条师尊安排的正确的修炼道路上去，而周围的一切修炼环境也会因此而改变，真正的成为大法弟子修炼的环境。同修们，留给我们修炼的时间非常有限，如果不能及时认清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归正自己的修炼道路，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旧势力的安排就是想要迫害大法弟子，把大法弟子从神的位置上拉下来，而如果我们不否定他，就是在承认他，就会在他们安排的自毁的路上越走越远。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感激师尊及时的点化我，让我归正修炼的路。而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希望像我一样在修炼中遇到起伏不能精进的同修们都清醒起来，看看是不是有旧势力的因素在背后干扰，如果有的话，尽快破除它，尽快精进起来，不要把一切事情都当作是偶然的，从而使他们钻了我们放任的空子。与旧势力签过的约要坚决地破除，否定一切旧势力的安排，走回到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的道路上来。只有师父给我们大法弟子安排的路，才是我们通向圆满的正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希望精神鼓励和支持是有漏。邪恶迫害已六年多了，大陆部分同修被非法抓捕关押，闯出后希望同修给予关心，渴望得到同修精神上给予鼓励和支持，而不是静下心来多学法和无条件的向内找。如果是常人，没有错，作为刚刚出狱的同修，有这种心也可以理解，作为其他同修，也应在安全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多关心出狱的同修，并鼓励他们抓紧学法，向内找，跟上正法进程。常人的团体还讲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我们大法弟子应该比常人做得更好，事事处处为他人着想。但我们是超越常人的修炼人，我们不能陷在常人的情中。修炼中希望得到精神鼓励可以理解，但的确是人情和人心的表现。作为一个修炼的人，这是个非常大的漏，如不及时补漏，这种情就会成为一个大包袱，绊住自己不能直奔向上的路。在这种情和心的左右下，学员会向外求，减弱自己的精进动力，忘记什么是根本。如果求而得不到，容易怨天尤人，情绪化，忘记自己是在修炼，忘记常人中的理是反的，甚至最后怪罪到大法头上，学不下去了。所以我们应该去掉这种对情的执着。一，大法修炼没有任何榜样，大法修炼没有任何榜样，也没有参照，只有师尊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开创的大道无形的修炼形式，而且必须时时用法归正，不断提高心性。特别是迫害发生后，在失去了集体学法练功的情况下，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都在信师信法中做着应该做的三件事，即使是在被迫害中都在正念正行。我悟道，这就是师尊法中讲的大道无形的有形，每一名大法弟子都自觉地兑现着自己的史前大愿，助师正法。 二，有师在，有法在，信师信法，修炼就修自己，何必看别人呢？信师信法才是真修弟子，才配称之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必须信师信法，有师在，有法在，不断学法修心，不断用法规正自己，不断使自己同化大法，勇猛精进。只要自己能够认真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就一切都在其中，何必看别人或是希望得到同修精神的鼓励和支持呢？相反，即使同修都看你，鼓励和支持你，你不修了，或者是自己根本就没有静心学法，有什么用？我的书字字都是我的形象和法轮，每句话都是我讲的，你还要签什么名呢？转法轮。说严重点，希望精神的鼓励和支持的心是颗非常不好的心，很容易被魔所用。师尊是不会落下一个真修弟子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你三件事都在做，只要是在证实大法，只要是在救度众生，师父都是承认的。哪怕是失去了修炼的环境，只要你信师信法，师父也都在一直管你，不会落下你。三，时刻站在法上，为大法负责，为同修的安全负责。邪恶的迫害是在所谓的考验中对大法的迫害，不是对人的迫害，更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个人恩怨，因此必须坚决予以否定。六年多来，邪恶无孔不入地在对大法弟子下黑手，干他们要干的。人中的表现就是抓一名大法弟子给多少奖金，转化一名大法弟子晋升几级工资或提职提干。我认为，如果大法弟子为了满足难中同修一时的情的需要，而去问寒问暖，给同修以善意的鼓励与支持，这种温暖感受可能对他渡过难关是有帮助的。但修炼中真正的提高还要靠同修自己在法中悟，在法中修。我们必须理智地对同修负责，对自己负责，对自己地区的整体环境负责。同时，对难中的同修来说，虽然难免产生希望同修精神鼓励的感觉，但要注意不要让自己沉浸其中。既然我们自己也修炼了，我们也应该从为同修的安全考虑的出发点来想问题。这不是同修怕不怕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是否在艰难中还能为别人的安全负责的问题。师尊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当我们真能做到时，我们会发现静下心来多学法是超越磨难的最佳捷径，放下人心之后，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清除困魔的感悟。我看了229期《明慧周刊》的一篇文章中，引用师父的评注文章《去除魔性中》，能够认识到我们是正的，把我们和邪恶分开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意识到邪恶不应该存在，我们必须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去消灭邪恶，消极地允许它存在是我魔性的表现。这段话对我的触动很大，在此我想说说我是如何清除困魔的，有认识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我练功都选在晚上，有时觉得很困，心想今天就不练了，睡足了明天再练，可是第二天还是困，其实就是魔利用我的困在干扰我。通过看同修的文章，我的认识是实际上有一个困魔，有一个真我。每当该练功的时候，心里知道应该练功，不应该睡觉，可是真我又有一个想睡觉舒服的想法，所以我就纵容了困，其实就是求安逸心在作怪，也就是像同修说的，消极地允许它的存在是我魔性的表现。所以每次我要练功的时候，它都和我争，虽然每天都坚持练功，可是却感觉自己很累，这说明我并没有真正的清除它。师父在经文道法中说，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
当我明白了这点，当天晚上练功的时候，我就把我的思想整个的扭转过来。我心想，睡觉舒服一点也不好，练功困难，吃苦最好。而且我还告诉我自己，今天晚上没你睡觉的份，让我彻底死了睡觉舒服的心。当把我的思想定在这一念上的时候，身心顿感轻松，连续练了两遍动功，打坐一小时，一直到半夜12点发正念，然后睡觉，第二天也没有困的感觉了。我觉得我们有符合魔或邪恶的想法的时候，它就没完没了地纠缠你。当我们把自己和邪恶分开，知道它不应该存在的时候，它就没有生存的环境了。我们应该按着师父讲的法去修炼，也就是按着正理修炼。我们应视困难吃苦是好，视舒服为不好。如果我们视舒服为好的念头，求安逸的时候，当你带着这颗心去做你应该去做和你必须又得做的事的时候，你就会很累很辛苦地完成。就是因为我们有了求安逸的心，如果你把你的整个思想扭转过来，去掉在常人中形成的这种不好的观念的时候，任何困难都挡不住你了。同时在这里建议同修多学师父的经文，越最后越精进。
各位同修，本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